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敬拜赞美，我们也有一些学习。感谢你今天早晨借着你仆人的口，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让我们得了受用，也让我们在我们内心里面能够把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强起来。主啊，求你真是用同样的灵感动我们每一位，让我们能够在下面的一个钟头里面能够从你那里领受话语，我们吸收进去，咀嚼了，消化了，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明出来。求你与我们同在，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好，感谢神，今天早晨的祷告，今天早晨的讲道跟我们的主日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讲到信心。那我们在这几堂，今天是最后一堂讲到这个因信称义的事情，但是我觉得特别让我感动的就是借着传道人的口把他的道带给我们，让我们明白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信心实在是非常重要，也是同样的信心，这个信心使我们得救，但是这个同样的信心要继续 carry 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圣，然后得胜，是同样的信心。那这个后面这个实底呢，是要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内住。同样加拉太书那里也勉励我们说，既然靠圣灵得生，就应该什么？靠圣灵行事。所以同样的信心让我们得救，同样的信心让我们成圣，也是同样的圣灵让我们得救，同样的圣灵让我们能够成圣。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非常感谢神能够在今天早晨我们听到这样的道。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谈到因信称义的最后一部分，这是第四章跟第五章罗马书，这两章比较容易了解一点。那下面要再下去，第六章到第八章是罗马书里面最困难的三章，但愿我们请大家也为我们特别为我祷告，能够把这个第六章跟第八章的道理能够跟大家解释的清楚。我们上次是谈到这个因信称义这个基本的道理，那谈完了以后呢，我们有几个思想的问题，但是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思想问题之前，我们大家一起先唱一首诗好吗？我们唱这个讲义上面这一首，因为我是想到就是真是一个奇妙的救主，奇妙的福音，奇妙的救恩，让我们在没有指望的时候仍然能够有指望。我们一起来唱《何等奇妙的救主》。来，大家一起，
基督已经完成救赎，何等奇妙的救主，我们罪加他已代付，何等奇妙的救主，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主耶稣，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主。
这首歌好像大家并不是那么熟，我们第一节再来唱好不好？再第一节再开始来。
基督已经完成救赎，何等奇妙的救主，我们罪加他已代付，何等奇妙的救主，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主耶稣，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
主第二节，
我赞美他，因他流血，何等奇妙的救主，与神和好，蒙他喜悦，何等奇妙的救主，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主耶稣，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主。
第三节，姊妹先唱。大家一起，
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耶稣，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主。
弟兄，
他赐给我的圣全能，何等奇妙的救主，每一战争都得全胜，何等奇妙的救主，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
大家一起，
是主耶稣，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主。
这位奇妙的救主不但在他身上帮我们完成救赎，而且他帮我们得胜，能够战胜这个世界，战胜老我，跟战胜撒旦的作为。那我们大家手上如果有上一次的那个讲义，我们有一些问题上一次没有机会我们来大家一起来看，那今天我们有一点时间，我们很快看一下这个思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谈到说保罗所传的福音内容为何，他传福音的态度是怎么样，有没有弟兄姊妹愿意跟我们讲分享一下的？福音的内容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有没有人没有讲义上一次的？我这边还多几份，有第一次第二次的，抱歉，保罗所传的福音内容就是耶稣基督自己。那我们第二个问题说，外邦人重罪之源为何，神为何任凭？重罪之源的根源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愿意跟我们回答的？啊，我想主要就是我们不认识这个真神，就是不认识真神，这个根源都是在我们去追求其他的，我们不认识这位真神，才会造成这么多的问题。那我想我们跳一下这个，神按哪三种原则施行审判？这个很清楚了，哪三种原则？第一个是按照真理，第二是按照行为，第三个是良心，是非之心。律法没有办法让人称义，但是律法的功用为何？ 使人知罪，律法好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照的时候就很清楚，让我们知道自己的罪在哪里。那用最简单的方法说明因信称义的道理，我想我们就看第八段的那个结语，就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神给的时候是白白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称义都是白白的，而且他给是没有分别的，不是按照我们的背景、我们的种族、我们的教育程度、我们的男是男是女都没有分别。但是人得着呢，完全是因着恩典。那神给是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而来的，那人要得着是要有一个信心在那里。所以这就是我们因信称义最简单的道理。那今天我们讲是第四章第五章，主要是因信称义的实例跟喜乐。这里他有几个实例呢，他主要是用亚伯拉罕跟大卫。今天早上我们念的经文很奇妙，今天早上经文是主日崇拜的时候经文是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讲到在旧约的一些信心伟人里面有没有提到亚伯拉罕？有吧。那里怎么讲的？说他的信心，他在被呼召的时候他就凭着信踏出那一步，当他出去的时候知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当他踏出那一步的时候，他甚至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但是他就凭着那个非常简单的信心往前踏出这一步。结果你看后来神给他的祝福，还透过他给万国万民的祝福是何等的大。所以这是亚伯拉罕。那还有一个例子，圣经在第四章带给我们，就是大卫的例子。因信称义的称义绝对不是靠着行为，因为大卫如果靠着行为的话，那他是没有希望的。然后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借着这个例子，然后他说完了以后，他就说那哪一种信心呢才是那个真正的信心？有些信心显然有些信心不是真实的，或者是不够坚固的。什么样的信心才是真实的信心？第五章呢强调因信称义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跟喜乐，因信称义的那种信心带给我们平安跟喜乐。然后他最后加入一段，就是把律法跟恩典做个比较，把亚当跟耶稣基督做个比较。主要的 point， 主要的着眼点就是罪既然当初由一人，就是由亚当而来进入这个世界，现在我们人也可以借着一人，就是耶稣基督与神和好，重新复合。所以他这边分了几段呢？第四章第一段，就是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请一位弟兄帮我们念一下好吗？这个关弟兄帮我们念一下。哦，如果还没有准备好，那我们找姊妹了，黄霞。子信，好，就念到这里。这是讲到亚伯拉罕跟大卫的例子了。这里特别强调亚伯拉罕的称义是因着他的信而不是他的行为，也是因为他的信使他得蒙喜悦。他如果凭着肉体的话，他实在没有什么能够夸口，这个但是他凭着信，凭着恩典，这里讲到做工得工价是该当的，但是你没有做工就得到了，这个是恩典，这不必做工，不靠努力。所以信心是超乎行为，也是产生我们义行的那个根源。那但是这里有三个字啊，一再出现了不知道多少次，第四章第五章还有出现，就是叫做算为义。算为义我上次也解释了，算为义是什么？ 完全是给我们的，神把我们算作义，并不是说我们自己是凭着我们的行为称义了，而是神因为我们的信心就把我们算作义，算作义。但这个算这个本身呢，是神付了很大的代价，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宝血放在那里，我们才能够算为义。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的称义。那么后来后面我们还会再看得更清楚，就是亚伯拉罕那种信心是我们真正能够称义的。那大卫又是怎么回事呢？大卫啊，大卫这个例子实在是再恰当也没有。这是在行为之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非常非常有福的，在行为之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非常有福的。这里他引用了诗篇第32篇，第32篇这有两节的圣经，我们有圣经请我们翻到诗篇32篇好不好。诗篇32篇我们翻到一起来念，来，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哎呀，这两句话道尽了大卫对神心意的明白。所以我们知道大卫绝对不是一个完全人，你知道他写诗篇32篇，特别是写诗篇51篇，我们翻到诗篇51篇好不好。大卫犯了一个很大的罪，他抢别人的太太啊。这个第51篇我们翻到这里，在51篇开头就说，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于是他做这诗交于灵长。你看51篇他充满了大卫对神的忏悔，求神继续施恩给他，愿意与神亲近这种心意啊。所以这种是我们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我们绝对不是靠我们的行为称义。如果靠行为的话，那大卫早就该死了，该处死了那时候。但是大卫诚心诚意的忏悔，他说第一节，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第二节他这里说，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并洁净我的罪。第七节那里说，求你用硫漆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第十节那里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第十七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并不轻看。哇，这里道尽大卫在神面前的忏悔。大卫知道他自己做错事以后，先知拿单来提醒他，他真真实实在神面前忏悔。那神怎么样？神把他什么？神有没有原谅他？神原谅他，而且算他什么？为义，算他为义。所以这种人，这个罗马书这边特别告诉我们，这种人是有福的。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一件很真实的事情，就是说真的，神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判断。如果按照我们的行为的话，那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神所喜悦的，所判断的，乃是我们一颗愿意与神亲近的心，能够正直的，里面有一个正直的灵，知道自己做错了，立刻到神面前悔改，神算我们为义。这些人是真正有福的，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大卫深深抓住这个秘诀。所以这时候我也是跟大家彼此互相勉励，互相提醒，当我们真的有得罪人得罪神的时候，我们知道不对了，立刻你心里的那个圣灵给你有一个遮蔽，立刻回到神的面前忏悔 改过，当以后同样的罪以后不要再犯，那这样子的话神必然赦免你。这些人是真正有福的。怎么样得福呢？在行为 之外，神的主权能够宣告一个不值得得救的罪人，把他算为义人。所以这个算字实在是太重要的一个字，我们常常抓住这个，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抓住这一个字，算为义，算为义。得何种之福？什么样的福气？大卫在短短的这个经节里面讲，告诉我们赦罪之福，赦免、遮盖、不算，你的罪在神面前涂抹了，不算了。这个真正来讲都是恩典了、都是恩典。难道是靠我们的努力呢？当然不是我们的努力，当然是从神而来。那什么样的人得福吗？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但愿我们抓住这个信心啊！我刚刚起头讲到，同样的信心使我们得救，同样的信心让我们能够走成圣得胜的道路。我们抓住这一点，我们是有福的人，因为我们是蒙神算为义的人。那第九到十六节呢，这里讲到，那亚伯拉罕为什么圣经一再用亚伯拉罕做例子呢？因为跟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称义其实有很密切的关系在那里。就是因为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神算他为义，就神与他立约而且算他为义，所以从他的子孙，他的后裔，就是我们如果按照家谱来讲，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这个族谱里面的一员，他从经过耶稣基督使所有的万国万民能够得到福气。这是我们的我们能够称义，是当初要 trace back， 就是要往回溯，回溯一直到亚伯拉罕的称义那里。那第九到十六节在这里我很快我念给大家听好了，我们大家看第四章第九到十六节。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这是指犹太人呢、啊、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门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样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这点证明就是说，人称义绝对不是靠着遵守律法。我们知道他算神算他为义的时候是在他受割礼之前29年，这个为但是他后来他受了割礼是一个记号，记号是代表与神立约的这个记号。但是犹太人就死死抓住这个割礼这个礼仪这件事情，就说只有我们受过割礼的才能够在神面前蒙悦纳的，那些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都不算，都不能算作神的儿女。在这里就讲明了，亚伯拉罕称义不是因为受割礼。十一节，并且他受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这里又来一个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所以这个算为义不但临于那些未受割礼的外邦人，当然也临于那些愿意以信心来接受神的犹太人一样的。然后这个十三节这里说，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这个世界，不是因着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疏忽律法的人才得为后世，信就归于虚空了，应许也就废去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得为后世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也归给效法亚伯拉罕之信。这边特别强调，就是亚伯拉罕的称义是在他受割礼之前。那如果是先称义再受割礼，那亚伯拉罕这个称义的经验呢，就不但应用在犹太人身上， 也一样可以应用在我们这些外邦人的身上。所以亚伯拉罕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神亚伯拉罕本来名字叫什么？亚伯兰。后来神说你要改名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意思就是说多国之父的意思。为什么？当你回头去看那个创世纪那里怎么讲的呢？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多重的，多方面的。第一个应许，他当说你有一个儿子，你会有一个儿子。那亚伯拉罕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已经几岁了？他已经90岁了。那我们今天早晨念的经文那里也讲到，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讲到说，在没有指望的时候仍然有指望，就是说撒拉也过了生育的年龄，亚伯拉罕年纪老迈，超过90岁了，怎么还可以有一个儿子呢？但是神说你会有一个儿子，而且将来从这个儿子生出来的后裔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表示数又数不清的。犹太人真的有那么多吗？不是的。他的后裔，这个信心之父的后裔，包括我们所有因信称义的外邦人。他跟，而且这个应许还没有完，他跟他的后裔承受地土，万人必因他跟他的后裔得到福气。这个应许其实表明一个救恩，就是神后来要给我们的救恩是万民预备的，人得成为后裔，承受基业，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免得有人自夸，也不是出于行为。所以这是这个恩不但给犹太人，更给外邦信徒。那什么样的信让我们能够因着这个信就称义呢？下面17-25解释的非常清楚，但是大家可以看罗马书就知道这个罗马书的厉害，但是也是非常艰深。这个同样的道理，它转过来转过去，转过来转过去，这是保罗发挥他那个希腊文化背景的这个辩证的极致了。所以我们17-25，这次关弟兄带我们念好不好？17-25。第4章17节，非常奇妙。这个25节，我希望大家我们能够背诵这句话，非常带着力量的。我们再来，大家一起来念：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哎呀，这是何等大的应许啊！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那亚伯拉罕这种信是什么样的信呢？第一个信的对象，亚伯拉罕信的对象是一个创造、救赎、启示、叫死人复活、是无变有的神。那个亚伯拉罕所信的那个对象也是万人之父，万人之父。你知道，有我们，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小的时候看我外婆是非常虔诚的一个佛教徒，她真的信啊，她天天手上拿那个珠子就念。念念念念念，每念完一次就珠子就移一格，每念完一次，他一天那个珠子要整个走一圈还是走几圈我都不知道，但是他真是信，真是信。但是可惜呢，他所信的没有中那个目标，真正的目标，我们所信的对象是唯一的 真神，是救赎、创造、启示，叫死人复活，是无边有的神。但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我们也可以叫他为阿爸父，因为他是我们众人之父，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爱我们，爱到底。那像亚伯拉罕什么样的信呢？就像亚伯拉罕那种非常坚持的信心。这里讲到他在没有指望的时候仍然有指望，这指望不但是指他生儿子的事情，也是指他当他踏出那一步，离开他的家乡，那么富裕的家乡乌尔那个地方，跑到那个荒野去搭帐篷，一住住多少年的，那里的人还欺负他，他有什么指望呢？但是他没有指望当中他还有指望，他不软弱，他专心仰望神的应许，不起疑惑，心里坚固，而且仍然把凡事归荣耀，凡事都荣耀归给神。那第三个，什么样的信使我们称义？这种信心的内涵是什么呢？内涵就是赎罪称义的信心。基督受死是为我们的过犯，耶稣被交给人是为着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受死这件事情是消极的，是涂抹我们一切的罪，复活这件事情是积极的，没有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那个义虽然是算为义，但是没有办法活出来。所以我曾经说算为义还不够，我们要真正能够成义，对不对？才有意义，我们的人生才有意义。我只是算说你算为义，但是你是没有办法活出来。我们怎么活出来？是靠着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这是积极上。亚伯拉罕当然是一个有缺点的人，我们也知道他那个有一阵信心不足的时候，他骗那个外邦人外人说他太太是他的妹子，就差点让那个王这个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还有呢，他等啊等啊，他太太信心也不足，他太太说等再等下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看我是没有希望，你去找个妾生一个出来算了。这是亚伯拉罕的失败，亚伯拉罕软弱。但是你知道吗，这一个软弱带给世人多少的苦难，多少的问题。今天所有世界的问题根源的问题在中东，问题是什么？以撒的子孙跟以实玛利的子孙相争，这就是我们有时候靠着肉体所产生的后果。神有没有原谅亚伯拉罕？当然原谅了，神仍然称他算为义。但是我曾经讲过，我们每一个人神在神面前都被涂抹，都算为义的，但是我们所犯的罪或者做的不该做的事情，这个后果仍然要承担的。有的时候这后果很可怕，这后果不但是超过我们自己所能承担，这后果甚至及于我们的子孙，甚至我们的同胞，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对罪这件事情还是要非常敏感的回应。不要认为我们有一个手上拿了以前那个岳飞这个将军出去有战功的时候手上就可以拿什么免死牌，就是说你犯了罪的话，即使你犯了罪的话，这个因为你立功呢，所以就免死了。但是你知道虽然是免死，但是后面有他的后果仍然要承担的。所以这是赎罪称义的那种信心，坚持到底，因此称义。这种信心呢，不但适用于今天我们早晨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所谈到的那些旧约的伟人，他们都是神算为义的，因为他们都是凭着单纯的信心去接受神的。不但适用于他们，更是适用于一切信神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相对来讲，我们的福气比较大，而且我们所要付上那个信心的代价要少很多。为什么？亚伯拉罕跟其他旧约伟人，他们有没有看见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根本没有看见，也没有记录过。那时候还在之前呢，很多年呢。亚伯拉罕圣经上希伯来书说，他远远看见，他是远远看见，好像看见一点影子样子的，就欢喜迎接那个还没有显明出来的救恩。那今天我们作为我们今世的 人，实在我们的福气比较大。我们只要信那个已经显明的救恩。什么叫已经显明？凭着圣经所讲的，凭着历史的证明，凭着太多太多的实证，我们知道有一个救恩。我们只要相信这个救恩，这个救恩就来到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是第四章所要带给我们。他用两个例子，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大卫。那我们里面我们学到最大的功课，就是说我们凭着单纯的信心，蒙神算为义的人是真正的有福，得赦免其罪遮盖其过的人是有福的。我们在犯罪并不可怕，可怕是我们犯罪以后死不认罪，不亲近神，不回到神那里求他的赦免。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秘诀。那我们下面进入第五章。第五章讲到因信称义，实在有很多很多的喜乐。然后他插进一段，就是把律法跟恩典再做一个比较。他用亚当来代表律法，用耶稣基督来代表恩典。那因信称义的喜乐是在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我们这样子好了，弟兄们念单数节，姊妹们念双数节，好吗？我们一起来，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这里我们仔细查考的时候，就发现里面真是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的喜乐在那里。但是这里呢有两段圣经，我真是希望我们能够把它背诵下来。这个今天早晨这个主日讲道的时候也提到这一段圣经是非常非常的好。这是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三节道尽了我们面对人生的态度啊，跟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在一起三到五，我们一起念。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哇，实在宝贵的这一点，就表示这是告诉我们一件真理，一个真理。这个患难本身不一定是不好的事情，有的时候患难对基督徒而言是一个正面的，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那我帮助我们胜过这个患难的，是因为神的爱已经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像保罗所讲，难道是刀剑吗？逼迫吗？任何的事情都不能让我们与神的爱而隔绝。而这个神的爱是靠着，今天早上这个讲员也讲了，是靠着什么？圣灵浇灌，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内住，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内住。所以希望我们凭着这句话，凭着这三节圣经，常常来帮助我们在遇到挫折患难的时候，抓住神的应许就在这里。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就是这样子。有一句话， 我曾经跟弟兄姊妹分享，在这边愿意再跟大家分享，不求人生无风无浪，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没有见过一个人的人生是一帆风顺无风无浪的，有没有？有的请举手。但求什么？但求耶稣风雨同舟，对不对？这是我们的秘诀。那还有一节圣经呢，这节圣经是带有能力的，我亲身经历体验这一节圣经的力量。有几年以前我去参加德东短宣，那次还不是跟这个基督徒会堂的，是我原来在东岸的教会短宣呢，我们就有机会谈到传福音。哎呀，我用这节圣经，就我不觉得我真的讲了什么，但是就是这节圣经讲出来以后，对面的那位那个弟兄眼泪就不停的流啊，就信主了。第七节第八节我们一起再来念好不好？这里怎么讲？一起念。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哎呀，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能力，我想是圣灵的能力，就在那一天时机到了，就感动他，神的爱再次向我们显明。这个是保罗写的非常非常的完美的两句话，希望我们把这两段圣经我们能够背下来，那是太美妙了。那与神因信称义的喜乐，我们仔细来思想一下，到底有哪几种喜乐呢？这边我列出六种。第一个，与神和好，这是第一节了。第二个是进入恩典，进入神给我们的恩典当中。第三个是盼望那个将来的荣耀。第四个，胜过今世的患难。第五个，蒙神借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第六个，最后一个是以神为乐。那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呢，与神和好就是人跟神的关系不再是与是敌人，而是跟神和好。这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灭了那个冤仇，使两下合为一。这记载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十六节，那里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这个冤仇是什么呢？这冤仇是代表我们跟神之间，还有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这个冤仇都灭了，在十字架上一次解决，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重新复合。所以第一个喜乐，难道你不高兴吗？你跟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能够和好，他看你为朋友，看你为儿子，这是第一个喜乐。第二个喜乐呢，进入那个恩典当中，这是借着神的工作，因着我们人的信心，我们能够进入现在站着的地位。 OK，所以一方面是神的工作，但是也要靠我们人，有我们人的责任，就是把我们单纯的信心摆上，这时候神的恩典就进来，进入这不只不过是一个开端，也是一个起点而已。我曾经讲过，得救跟成圣是在我们得救的那一天就已经开始，但是开始并不是结束啊，开始要持守你的立场，继续向前进，继续有改进，继续能够成圣。这个道路在如果走在上面的话，我们就不但从那里可以从神那里拿到他的恩典。那第三个当然是未来的，就是未来式的，我们因为相信主耶稣基督，因为相信这个救恩，因为因信称义，有了希望，不但有了希望呢，而且我们可以成就当初神原始造人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荣耀神。当我们能够荣耀神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也得到荣耀，人家从我们的身上看见神的荣耀，那岂不是人家看我们？就我今天很受用，因为我就想到那个讲员讲的，他说一个真正有圣灵同在的人，他的面光跟眼光都不一样的。我现在看今天看弟兄姊妹的眼光都是很有力量的，是表示我们有圣灵的同在。真的，这个也是要大家一要有坚定的信心， 既然靠圣灵得生，就当靠着圣灵行事。我们必然有圣灵在我们当中。只是 第六章到第八章就讲到那个秘诀，太多的时候圣灵不是不在我们里面，只是我们压缩让它没有活动的空间，了解吗？圣灵像个小的火种，都快要灭掉了，那你希望这圣灵像一个火种发旺，变成大的火，圣灵的火吹旺，这才是我们的福气。所以圣灵并不是不存在你的心中，而是被你其他的东西太多把它压挤了，压缩了，让它没有发展行动的空间。所以这是第六章的第八章，我们要花相当的时间来讨论这一点。那这是未来的，也是现在的，对不对？未来是永恒的那个荣耀的盼望，那是我们的身体也得荣，我们的身体形状都要改变，好像与主耶稣那个荣耀的身体一样，好像跟他复活以后那个荣耀的身体一样。还有第四个喜乐，就是我们今世的每一天，我们每天所经过的，胜过患难。这中间啊，有稍微有一点差别。差别在哪里？我们不是因为患难而喜乐，而是在患难的中间仍然能够喜乐。如果你是一个人很喜欢患难，一天到晚临到你，那这个人是有自虐狂。那有的宗教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印度教，他们要表示自己是在患难中有喜乐，他们就拿那个很多东西去自残，戳自己身体，戳了到处都是流血，然后在那边又唱又跳，希望得到什么神的喜悦。这个不是胜过患难的意思，不是因为患难我们就喜乐，而是要在患难中间仍然能够保持喜乐。这是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有一个非常正确的人生观，非常正确的人生观。当患难临到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不一定都是坏的，这一定即使患难也有它正面的意义存在。当患难临到的时候，也不是我们消极就叫做什么逆来顺受，是吧？逆来顺受不是消极忍受，也不是怨天尤人。怨天尤人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人怎么命这么苦，生在如此不幸的一个家庭，然后子女又不孝顺，父母虐待，什么兄弟也不亲爱，在学校老师欺负，在工作场合同事排挤，哎呀，都是不顺利，都是患难，怨天尤人。患难临到，我们如果真是有圣灵，神界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看这件患难，看看是不是神有他后面的意义，是不是要来锻炼我们有更美好的品格。所以保罗讲这句话是这刚刚讲的，叫大家背下这段话实在是太有哲理了。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不至于羞耻就不会叫我们失望的那种真正的希望在我们心里面。这是一步一步晋升，我们如果把握住这个的话，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必然有不同的看法，有更大的能力，因为我们深信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神的爱就浇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那个心田能够被神的爱的喜乐充满。这当这个充满的时候，我们心中不但有盼望，而且我们可以从实际生活体验当中能够得到那个确据，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能够真正拿到那个凭据在那里。那第五个就是其实已经讲过，就是神的爱的浇灌在我们身上。这个爱是主动的，在我们人仍然为罪人的时候，仍然软弱的时候，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基督耶稣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而且这个爱当然也是超凡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但是耶稣唯有神的爱，在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神的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这是人间很难找到的，有我们看到有父母亲愿意用他自己的生命 摆上来保护他的儿女，这个爱是很接近的，爱是很接近的。但是这是人间罕见的，少之又少。我们曾经看到那个新闻说，那个龙卷风来的时候，人家后来找到发现一个小孩活了。那小孩为什么活？因为他的母亲把他抱在怀里挡住，就母亲那个承受那个屋顶压下来的重量，把母亲压死了，但小孩存活了。这种爱是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爱。神如此行是按他预定的救赎，为要那个成就那个永远的恩典。但是我想人世最高的境界是最后一点，以神为乐，以神为乐，最高的境界以神为乐。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能够在患难中间仍然喜乐，我们经历神跟人相合朋友的关系，父亲跟儿子的关系，我们真正能够人以神为荣为乐，这个境界是最高的。如果我们在世上的追求所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是荣神，第二件事情是义人的时候，这就是以神为乐，这就是以神为乐。我们想到我们所做的实在是要荣耀神，这就是我们人以神的事情，以神的荣耀为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人以神为乐。所以因信称义的喜乐是无限的，有的是现在的，有的是将来的，有的是积极的，有的是消极的，但是都是让我们看见，保罗希望让我们真正看见，当我们真正有这样的信心得到这样的义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值得我们过一个什么，过一个积极乐观的人生，是不是？过一个积极乐观的人生，即使我们身上有病痛，即使我们环境不顺利，即使别人对待我们不公平，对不对？或者说很多人说老天对待我不公平，没有这个事情，我们以神为乐，人生最高的境界。那最后这一段呢，12-21节插入这一段是也是辩证了，辩证法非常非常的firm， 这个律法跟恩典做个比较。12-21节，这次我们先请姊妹念双数节，然后弟兄念单数节，好吗？12-21。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众罪人，照样一人的顺从，众人也就成为义人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里主要带给我们的，你如果相信这个逻辑的话，义比罪好，生命比死亡好。所以怎么样，假使当初是一人犯罪造成的这么大的后果的话，照样有一个人能够拯救的话，他带来的这个救恩一定可以胜过 那个失败，胜能够达到胜利，这就是这个。然后他把这个亚当基本比喻作律法，然后耶稣基督比喻作恩典。亚当将罪跟死亡带入世界，基督呢把义跟生命赐给世人。在亚当跟基督之间呢，这一段时代，这一段时间是所谓的律法时代。律法时代，律法的颁布是摩西开始，那律法的终结是在基督耶稣十字架上成就救恩为止。那这个律法呢，它在这里又强调，律法其实是外天的，目的在叫人知罪，还有罪所要带来的刑罚。当因为亚当犯罪带来很大的影响，这是第十二节十四节那里讲亚当，所以因为亚当的犯罪产生原罪，所以他后代的子孙一生下来就通通在这个原罪之下。在原罪之下，罪的工价乃是死，意思就是说我们通通在这个死权之下，我们有了这个罪性。因此我们这里，他这里说罪有一人入了世界。但是这里有一个，他为什么说这个亚当是那将来要来的人的预像啊？意思就是亚当婴儿位是预表耶稣基督，但是这个亚当预表耶稣基督的亚当是在他没有犯罪以前的那个形象，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当他犯罪以后，他当然不能说这个犯罪的亚当仍然代表基督。那这个，所以这里有一个逻辑性的意思在这里，没有律法以前呢，罪已经存在，因为我们知道律法是在摩西时代颁布的，在摩西时代颁布之前，再往前推到亚当，从亚当就已经犯罪了。那所以亚当呢，他是在律法以先，所以他在没有犯罪之前，他可以预表耶稣，这表明神并不是因为我们人好像是人不行了，神才来救。神从头到至始至终，他的心意都是要人成为完全的，都是要人在神面前是得胜的、成圣的，都是要人就像他自己的形象跟样式一样的。就是说不是因为说哦有了犯罪，所以神才想一个方法来补救，而是神这个救恩是在犯罪之前就已经预先定下，要让所有按着他旨意所造出的人能够是一个完全的。所以那这样子推下来呢，你一个人的过犯呢，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呢一个人的义行呢，众人就能够称义得生命。亚当预表基督，但是绝对挤不上基督。所以他这里说，我们来比一比过犯跟恩赐相比，就是恩典，过犯跟恩典相比，当然是恩典大过过犯。如果你信神的话，如果你相信这位宇宙独一的真神的话，绝对是恩典大过过犯。亚当代表人类的失败，基督代表人类的成功。如果说当初亚当的失败造成整个人类的灭亡，那这个耶稣基督一个人的成功，岂不更造成全人类得救呢？所以他在这边一再重复，一人进入，一人失败，一人，那另外一个人呢，就把他全部挽回过来。定罪不如称义，死作王不若生命作王，因过犯犯罪不若因义行得新生命，悖逆不若顺从。这就是这一段要带给我们的话，绕过来绕过去，基本上就是带出这一点。所以还是要凭着我们的信心，如果你相信这位宇宙的神，创造救赎启示的真神，也是爱我们的神的话，那你就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带来的，一定可以胜过当初亚当夏娃因为违背神造成的那个罪的后果。这是因信称义。所以我再讲一遍，因信称义这个信心不但让我们能够得救，我们要把这个持守这个信心，而且要让那信心能够更加发扬，让带着我们怎么样度过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小战。圣灵既然使我们得生，我们能够 从那个罪恶当中出来，能够悔改，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愿意接受神，乃是圣灵已经配合我们的信心在我们心灵动工。那同样的圣灵，我们迎接他进入我们的内心，这个圣灵要帮助我们走得救成圣得圣蒙赏的道路。所以因信称义何等简单奇妙，但因信称义也是唯一的救法。所以第四章第五章呢，他就用亚伯拉罕大卫几个很重要的历史人物了，给我们做一个见证。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呢也有不同的经历。我们的经历呢，但愿我们的经历都让帮助我们指向那个唯一的救主，唯一的救恩，也愿意我们每一位经过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更清楚的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然后能够经历那个因信称义带给我们的喜乐。这就是第四章第五章带给我们的。我每次是非常的赶，一次要讲两章实在是不太容易，所以我没有办法一个字一个字去推敲，但是大意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最后看一下思想的问题好吗？亚伯拉罕如何称义，是因着他的行为还是因他的信？亚伯拉罕的称义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他的称义蒙神的喜悦，所以怎么样，神算他为义以后，他及他的后裔都能得福，我们从他的后裔得到那个救恩。从大卫身上你学到什么功课啊？得赦免其罪，遮盖其过的，这人是极为有福的。就是说我们犯了罪，立刻回到神的面前，真心的悔改，我们是有福的。因信称义，你得到哪些喜乐？哪一种喜乐是你最宝贵的？胜过患难的吗？还是与神和好的吗？还是以神为乐的吗？但愿我们从这个六个喜乐当中，你找出几样你觉得很宝贵的，你觉得很宝贵的，把它紧紧抓住。那亚当是第一个男人，谁是第二个男人？啊，耶稣基督。那如果第一个女人是夏娃，第二个女人是谁？教会，对，对，我们前一阵跟弟兄姊妹，我们大家分享过这一点。第二个女人就是教会，要迎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就是迎娶地上所有属他的，就是迎娶这个教会。好，那我们谢谢大家的耐心。我们下一次就是进入罗马书里面最难的三章六七八，我们分两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吗？那我们请哪一位姊妹或者弟兄给我们做个祷告？陈岩弟兄。